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很多年了，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同时我也见证了很多有缘的世人因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化险为夷，遇难成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几个真人真事。武汉病毒瘟疫爆发以来，无以计数的人被夺走了生命。我有一个亲人当时染疫了，我告诉他只要诚心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魔便会消除。当时他非常认可，当即便跟着念起来。他说他一定不断地诚心净念，结果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减轻，三天便感到很轻松，五天后症状全无，全好了。有个实属他得肌肉萎缩病，不能走动，我送给他护身符，给他讲了真相，他乐意地退了共青团。我叫他常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好起来的。他说一定会念的，他真的恢复得很快，还能在家人陪护下去超市购物了。一次不小心从超市电梯上层滚到下层来了，但他哪儿也没摔坏，皮都没破一点。超市的人可吓坏了，硬要给他1000元钱去检查。我听说后告诉他，这是你常念法轮大法好得福了，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你。他连声说真是真是。这石老头现在整天乐呵呵的在家人的陪护下生活着。我的一个女学生年纪轻轻的得了脑瘤，压迫视神经，眼皮完全耷了下来，睁不开眼睛，既痛又流泪不止，在省医院诊断是脑瘤，医生建议到大医院就医，开颅取瘤。我听到后，我告诉他诚心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会救你的。他一边哭一边坚定地说，记住了，那太好了，我一定经常净念。到上海大医院，专家确诊后告诉他，这个瘤长在很特殊的部位，不能开颅做手术，做手术会带来生命危险，也不可化疗，专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吃药消炎。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他不要害怕，只要继续诚心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救的。他真的这样做了，天天虔诚地念着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奇迹出现了，他真的一天天的病情好转了，慢慢的眼皮不耷拉了，能睁眼也不流泪了，天天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一切不好症状全没了，完全好了，愉快的上班生活着，大法给予了他新生，他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充沛，人也变得更年轻漂亮了。青年七公小张患白癜风多年了，身上脸上全都布满了白斑，见人都不自在。师父新经文发表后，我给他送去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我告诉他，我师父是来教人知道真相，是来救人的。我叫他早晚有时间要天天多学。我还送给他护身符，告诉他经常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一些疑难杂症会全消。他非常高兴地说，我一定会天天学，天天诚心静念的。他真的这样做了，过一段时间后，他脸上身上的白斑面积缩小了很多很多，长出的正常健康皮肤面很大，他真的得到了大法的保护，得福了。小张看到了希望，整个人都更精神起来了。前段时间，我教三个卖菜的老人念着两句话来保护自己和家人，他们很快便记得了。三个人便大声地在这十字街口齐声念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的是非常欣喜得意。千万年的等待，亿万年的期盼，众生都在等待大法救他们走出磨难。知道真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世人都非常欣喜。有时我走在街上，经常有人对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时他们非常高兴，我告诉他这亦救人良方。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在人类神话当中，凤凰每隔500年涅槃一次，在烈火中重生。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浴火重生的故事。我意识模糊地听到了哭声，于是我努力睁开眼，看到儿子在哭，丈夫和我二哥站在旁边，很是着急。原来我晕倒在厕所了，而且不知晕倒了多久。我才30多岁，就争强好胜，操劳出一身的病，常年吃药输液。我丈夫善良能干，因为我的病，他每天操心犯愁，无心干好工作。孩子更因为担心失去妈妈，每天放学回来先来看我，生怕我死去。我二哥从小智障，分家时就把他分给大哥照顾， 把父亲分给了小弟侍候。二哥虽然是智障，但也知道好坏，大哥大嫂对他不好，他就恨他们，有时就磨刀磨枪的，看大哥的眼神都冒火。大哥大嫂很害怕，多次找到父亲哭诉，父亲没办法，就让我把二哥领回家，所以二哥也是我们家中的一员。我爱我的丈夫和孩子，更舍不得这个苦心经营的家，可我真不想再这样拖累他们了。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心眼好，家庭条件也不错，离婚后单身一人，对我和丈夫都很关心，经常帮助我们。我想如果他和我丈夫组成家庭，一定会对丈夫和孩子都好。我呢，就找个尼姑庵出家去，能活更好，不能活就死在那里吧。我和丈夫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丈夫听后很生气，让我只管安心养病。1997年快过年时，我陪丈夫去加工厂加工，途中我看到一家诊所，想起要过年了，就进去买了一些过年期间需要的药品。之前我在这家诊所输液，和诊所的大夫聊起来，他得知我才30多岁，就建议我尽量少输液，这对身体不好，并给我介绍了法轮功，说这种功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我听后半信半疑，更觉得奇怪，别人都巴不得你多吃药多输液，他们好多挣点钱，这家的大夫倒好，竟然建议我少输液。当时我就觉得这人心眼好，这次我听了他的建议，请了一本书转法轮回去。回家后我拿着转法轮就躺那儿看，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而且睡得还挺香。我可是个长期失眠的人，能让我睡个好觉对我来说可是大好事。于是我决定学法轮功。学法练功之后，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身体好了，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可以帮丈夫干活养猪了。看到我的变化，全家人也都走进了大法修炼。修炼后我才意识到必须做个好人，多为别人着想。我们喂的饲料再也不掺对人体有害的添加剂，都是自己配置，如果出现死猪我们就埋掉，不会卖给任何人。我们的猪场越来越红火，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龙头企业，来参观的人很多，还曾上过当地的经济电视台，接受过记者的采访和大会的表彰。一时间我们成了这个地区的名人首富，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1999年中共启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天夜里警察突然闯进我家，绑架了我和丈夫。一场司法迫害后，丈夫被非法判刑5年，我被非法判刑7年。一夜之间我家变得一无所有，什么都没了，猪狗不知哪儿去了，我的儿子2次失学，有时流浪在外，后来被好心人收留。智障的二哥成了流浪汉，每天在垃圾里找吃的，靠捡破烂为生，成了街边有名的小脏人。过年了，家家户户团团圆圆，我儿子和他的傻二舅两个人只有抱头痛哭。丈夫结束冤狱回家后，看到的是一片荒凉，别说猪舍，连住的房子都快塌了。当他看到儿子和二哥时，几乎不敢相认。二哥瘦得皮包骨，一阵风都能吹倒，家里什么都没了，没吃没喝没烧的。可是丈夫没有伤感，没有消沉，他去人家不要的玉米地里割了玉米杆回来烧， 到沟边捡人家不要的破家具，拆了当木头烧。有一次丈夫竟然在破家具里拆出了好几百元钱，那时这几百元钱对我们家来说来的可真是太及时。但丈夫毫不犹豫地在找不到失主时就把钱捐了出去，因为大法师父教我们要走正路，不贪不占。丈夫把家里能换钱的东西清理清理，统统拿出去换了几千元钱，买点吃的，剩余的钱买了一辆三轮车，开始拉活养家。他50多岁的人拉着大板子往7楼扛，有时干活干到半夜。我回来后，我们全家出动和丈夫一起干。我还去给人当保姆，伺候一个病中的老太太。老人是某大队书记的母亲，得了脑血栓，大小便失禁，有时弄得到处都是，衣服上、床上、被子上都有，有时还会喷到我的脸上、衣服上。他的儿媳妇嫌臭，就把老人住的这屋的房门关上，以免臭味儿跑到走廊和他们的屋里去。我用修炼人的心态看问题，不抱怨也不嫌脏，对待老人就像亲人一样，随时擦屎擦尿，清洗身体，换洗衣服。我知道大法能救他，有时间就给老太太念大法书，让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太太身体恢复得很好，渐渐的不那么累人了。她的儿媳妇是基督教信徒，见我人好就劝我信基督，我不答应，她很生气，背地里找了个保姆，就突然给我结账辞退了我，说要多给我100元钱，我没要他那100元钱。我心里觉得特别委屈，他家办事太不近人情，太不懂道理。老人在最难伺候的时候，是我辛辛苦苦地照顾他，使他身体很快好转。我不求你们感谢，但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这样让我走人。想到这儿，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过了一段时间，那时我正给另一家当保姆看孩子，接到大队书记的电话，让我还去伺候他妈。老太太说，这些保姆哪个都不如练法轮功的那个好，我就要那个练法轮功的。大队书记还说会给比别人家高的工资。我说我现在给别人家干呢。他们两家经过协商，我就又回到老太太身边。我跟大队书记说，我想教老太太练法轮功，这对你妈恢复健康是最好的。他说，只要我妈高兴，你就教她吧。就这样，老太太通过练法轮功，身体恢复得特别好。一天警察又去我家找我，没找到人，就来到了大队书记家。大队书记在路边遇到警察，对他们说，你们可不能动他，他是个好人，他得伺候我妈。警察没听，还是进了屋。老太太看他们来了，当即翻脸说，你们如果把他带走，我要有什么事你们负责，他这么好的人，你们抓他干什么？警察一看带不走，就让我去另一个屋，我拒绝了，老太太也不让我离开她身边。警察一看没办法，就又让我签字，我仍然拒绝，老太太也不让我签。他们没办法，就说要我星期一去派出所送1000元钱。老太太一听，拄着拐棍就站起来说，他哪来的钱？没钱。警察一看只好作罢。现在80多岁的老太太满面红光，她整个家族的几十个人都从老太太这儿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我家和邻居家中间的路很窄，邻居家是做水果生意的，他家拉水果的农用车开不到院里，只能把车停在胡同口， 所以丢水果是经常的事。有时有人还故意把西瓜之类的水果弄破。我和丈夫知道后，就决定让他把我家的院墙往里挪，因我家之前的宅基地加宽了路面，邻居就能把车开到自家院里了，他们很感激。我家虽然条件不好，但大法弟子要替别人着想。我家附近有段路坑坑洼洼的，尤其是遇见下雨下雪天很不好走，我和丈夫就利用闲暇的时间自费把那段路铺好了，看到别人走着很方便，我们心里也高兴。我们经过几年的辛苦付出，终于在自家的大院盖上了两大排房子，在村子里很是醒目。在别人看来，我们家落魄到这个地步是很难再回转的，没家破人亡就不错了。没想到几年的光景，家业又起来了。用他们的话说，我们没经历那些事，都没能力盖上你家这么气派的房子。你们被共产党整成那样，却没耽误过好日子。我家很令乡亲们羡慕。也有妒忌的人，跑到大队说练法轮功的，把自家院子都盖满了房，意思是非法建筑。村干部回复说，你们如果都能赶上练法轮功的就好了，人家最起码肯干、能干、心眼好，修炼法轮功的盖房早着你们了。我那个智障二哥在大法的熏陶下也变得聪明多了，什么活儿都会干，帮了我很多忙，人也变得善了，对大哥的怨恨也逐渐化解。一次听说大哥得病了，他急得一直念叨，大哥快点好吧。遇到警察来，就赶紧给我们通风报信。过去的那个小脏人不见了，60多岁的人，大家都说他像40多岁，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他。有人很佩服我们，我告诉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力量让我们遇到这么大的难不消沉，坚强地走过这场磨难吗？就是法轮大法。因为大法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大法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那就是返本归真。听众朋友，客观环境对每个人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有人在遇到挫折打击时会一蹶不振，因为每个人的内在不同，在穷困时能不贪财，在面对不公时也能不怨，依然善待人家，能依照真善人来修炼自己的人，他能坚忍，自然也是毋庸置疑的，您说是吗？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后，久治不愈的心脏病、咽炎、习惯性感冒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20多年来，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不仅我本人受益，儿孙们也跟着在大法中受益。我1997年得法修炼后， 三儿子经常晚上和我一块儿去练功点学法练功，大家念法时，他坐在那儿静静地听。五套功法虽然没手把手教他，他跟着大人比比划划地练，结果五套功法全部学会，动作基本标准。他明白很多大法法理，得到大法师父的慈悲看护。1999年阴历七月的一天，三儿子突然饭不吃水不喝，吃饭就吐，喝水也吐。那时正是夏秋之交，天气还相当炎热，孩子每天躺在院里凉棚下一张小床上不动弹。我妻子去城里不在家，只有我一人照看孩子。孩子心里非常平静，脸色白里透红。我问他，天天不吃饭不喝水，不饿不渴吗？他说，一点也没感到渴，也没感到饿。我问他，是不是到医院看看？孩子说，没事，练功人没有病，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消业。这一躺就是八天，在第八天下午，孩子突然从床上下来，蹦蹦跳跳地起来，要东西吃，要水喝。我立即给他拿来吃的东西、喝的水和饮料。神奇的是，孩子虽然八天食水未进，但身体不见消瘦，脸色白里透红，这真是人间奇迹呀。我的孙子孙女们也在大法师父的看护下健康成长。孙女在上学时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喜欢看大法真相资料，明白大法真相，明白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班上别的同学为了以后的所谓前途申请入团，孙女坚持不入，不给邪党做陪葬。结果大法师父给孙女开智开慧，她从学习成绩一般，到后来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排在全班一二名。孙女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尊敬师长，友善同学，赢得同学、班主任和校长的一致好评，在前年高考时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大孙子三岁那年，有一天下午，妻子在厨房炸东西，炸好后把油锅放在地上，刚刚不一会儿，大孙子跑进了厨房，一下被板凳绊倒了，一只小手插在油锅内，孙子大哭一阵。我和妻子急忙把孙子扶起来，和孙子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用凉水把孙子的手冰好大一会儿，孙子的几个手指头只是有点红，也没起泡，没肿胀。他哭了几声，就去旁边玩耍去了。妻子只是买了一袋万红药膏给他抹了几次，像是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过去了。几天后，孙子的小手已没啥异常情况了。大家试想一下，别说是个几岁的儿童，就是一个成年人粗糙的手被热油烫着，会不起泡不红肿，简直不可思议。大孙子由于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小学时由原来一班以下的成绩一跃排在班里前十名。20多年来，我们全家人得到大法师父的恩典太多太多了，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对师尊的无限感恩。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众生盼望已久的福音，希望有缘人珍惜这瞬间即逝的机缘， 珍惜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巡回演出：欧美澳亚政要恭迎利剑》，副标题是《澳洲议员说，期盼观赏神舞动之美和共产主义前的中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1日，明慧记者李静飞综合报道。2025年2月3日至9日，神韵八个艺术团在意大利的罗马和巴黎、德国的法兰克福、英国的沃金和兰迪德诺、法国的蒂荣和图尔、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以及美国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底特律、大学城、弗雷斯诺、图森14个城市巡回演出，神韵所到之处几乎场场爆满。2月14日起，神韵艺术团将携全新年度剧作莅临大洋洲，从澳大利亚文化之都墨尔本拉开澳洲和新西兰2025巡回演出的序幕。神韵未演先热，墨尔本的票房火爆，四场门票几近售罄。神韵通过纯善纯美的顶级舞台艺术演绎迷人的东方传奇，不仅令澳洲观众翘首以盼，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先生亦特别发来贺电，祝愿神韵演出圆满成功。澳洲多位政要也恭贺利剑，在给神韵主办方发来的贺信中表示，期盼观赏神舞动之美以及神性与人性的至美表达，并感佩神韵向世界展现共产主义前的中国，祝愿演出圆满成功。一、澳洲演出前夕，中华民国总统及驻澳代表处代表致贺。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先生在贺电中说，新西神韵艺术团定于本年2月14日至3月16日于澳洲巡回演出，特电致贺，致盼基有此项盛事，领略舞蹈美学底蕴，丰厚艺术文化内涵，提升知性生活素养，携手为营造优质进步之现代化社会贡献心力。驻澳大利亚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徐佑典先生发来贺电，感佩神韵艺术跨越文化和语言的樊篱，让世界各地观众都能领略其独特的艺术韵味，并深刻体悟其中蕴含的思想精髓。二、澳洲联邦参议员说，期盼观赏神舞动之美以及神性与人性的至美表达。澳洲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姆·罗伯茨先生在贺信中说，神韵独有的色彩、音乐、舞姿、技艺、艺术、人文精神，特别是神舞动之美，令我们无限期待。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在共产党执政前5000年的文化、历史与精神信仰，我兴奋不已。
我与夫人十分渴望学习到真正的中国精神，也希望理解人类精神的真谛。我们热切期盼欣赏中华文明中神性与人性的至美表达。澳洲联邦议员、贸易投资增长联合常设委员会副主席斯科特·布赫霍尔茨先生在贺信中表示，我由衷赞赏神韵艺术团所展现的善良、勇气与希望的普世价值，它向全世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令人称颂。我衷心期盼昆士兰民众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观赏神韵演出。澳洲联邦议员格雷厄姆·佩雷特先生感谢神韵艺术团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与卓越才华带到昆士兰，他还表示，你们呈现了数千年的中华历史与文化，进一步弘扬并加深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澳洲联邦议员安德鲁·查尔顿博士在贺信中表示，我赞佩贵团演员与工作人员的技艺与才华，你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生动地呈现于澳洲及全球的舞台上。他坚信弘扬传统文化至关重要，他并祝愿神韵艺术团今年的演出季再创辉煌。三，维州议员赞神韵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盛宴，展现共产党前的中国。维州议员、影子内阁助理厅长克里斯·克鲁瑟先生由衷赞佩神韵是卓越非凡、才华横溢的艺术团体，将中国瑰丽的文化宝藏呈现给澳洲观众。他表示，神韵艺术家以其敬业精神、艺术造诣和技巧将震撼人心的故事融入中国古典舞、音乐与历史中，成就了这场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盛宴。维州立法会议员大卫·林布里克先生表示，我衷心推荐神韵演出，作为一部伟大的巨作，它展现了忠诚、善良、勇敢，以及中国丰富文化遗产中非凡的艺术底蕴。所有到场观众都将迎来一场真正的视觉奇观。维州立法会议员莫伊拉·迪明女士表示，神韵艺术团致力于向世界传播共产党之前的中华传统文化，我对此深表赞佩，希望更多民众能抓住机会来现场欣赏2025年神韵演出，他们定会受到启迪并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与自由精神。新州议员、影子公平交易厅长迪姆·詹姆斯先生表示，通过舞蹈、音乐与剧情的交织，神韵续写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瑰丽，并为所有观众提供了一次毕生难忘的艺术体验。神韵纽约艺术团将于2月14日至3月16日先后在墨尔本、悉尼和黄金海岸上演23场演出。四，意大利政要观神韵，领悟神性内涵。看神韵，我体会到身在尘世，却仍能触及到天国圣境。神韵艺术总监编写的曲子非常美，这是给予人类的礼物。尽管世界正向糟糕的方向发展，但神韵带来的信息却是深厚的希望，是对更美好未来的向往。一周以来，世界各地不同族裔背景的观众观看神韵后表示，演出带给人的美妙感受和精神启迪难以言尽。神韵纽约艺术团今年在意大利八座城市共上演38场演出，场场爆满，圆满落幕。2025年2月5日晚，意大利国会参议员塞尔吉奥·拉斯特雷利在罗马观赏了神韵演出。拉斯特雷利参议员称赞神韵，这是一场华丽、热情洋溢又引人入胜的演出，通过展现舞蹈、音乐、色彩、 及价值观等最崇高的艺术形式，以最优雅的方式让人们一览中国的千年文化。此外，神韵有勇气向欧洲与西方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这一点更加令人钦佩。拉斯特雷利说，我要对神韵艺术总监献上最诚挚、最衷心的祝贺，您成功地带领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制作出如此美妙非凡的综合性演出，真正地展现了人们对天国世界的向往。2025年2月4日晚，意大利国会参议员西西亚·佩莱格里诺在罗马观赏了神韵演出。第一次观赏神韵的佩莱格里诺说，神韵这一切技艺令人钦佩。他说，我也感受到了勇气、热情和情感，如此丰富的情感，神韵艺术家们非常出色地传达给了我们。佩莱格里诺恭喜神韵艺术总监，他说，在我看来，他做了非常高明的艺术选择，并且以卓越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切。2025年2月5日晚，罗马市议员、市文化主管朱莉亚·吉亚观赏了神韵演出。吉亚说，当大幕拉开时，仿佛星际之门打开了，带人进入另一个空间。我一定要说，演出真的非常感人肺腑。我相信神韵展现的爱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也是人类通往救赎的路。2025年2月4日晚，欧洲圣公会主教路易斯·米格尔·佩雷亚·卡斯特里隆在罗马观赏了神韵演出。卡斯特里隆说，神韵传递的信息超越了语言与国界，真正的触动着每个人的心灵。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神韵能继续前行，将这个能真正改变人、有能力改变人的强大信息传递给更多人。神韵传递的强大信息能真正救赎整个社会。五，神韵使命重大，传递的信息与所有人息息相关。2025年2月3日晚，前意大利政府副部长希尔瓦诺·莫法在罗马观赏了神韵演出。莫法表示，演出传递的信息与所有人息息相关，所有人都需要对此进行思考和反思。莫法说，我认为神韵的使命重大，如果人们不去保留传统，人们就不会有未来。深层的文化需要追溯传统，需要追溯前人的思想、感受和精神，这样传统在未来才能延续，并且历久弥新，不能忘却文化的根源，这些绝不能被封存。2025年2月3日晚，罗马第十二区议会副主席皮埃特朗杰洛·马萨罗在罗马观赏神韵演出。马萨罗说，演出有许多故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无疑是法轮功修炼者不幸遭受中共迫害的故事，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我们对迫害再次说不。这种迫害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这场演出所讲述的故事必须被广泛传播和见证。六，神韵妙不可言，市长盼所有人来看演出。2025年2月5日，神韵世界艺术团在英国沃金新维多利亚剧院的演出再次座无虚席。2025年2月9日，英国兰迪·德诺市长麦克·皮尔斯在当地观赏了神韵演出。皮尔斯市长表示，演出美不胜收，我们去过中国，也在那里看过很多演出，但所有那些都完全无法与神韵相提并论。他说，观赏神韵是一种艺术体验，很难用语言描述，因为它实在是太美妙了，物超所值。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观赏神韵。2025年2月9日下午，神韵新世纪艺术团在法国图尔国际会议中心的第二场演出爆满。2025年2月9日下午， 法国香槟圣伊莱尔市长吉尔·博瑟布夫在图尔观看神韵，神韵绝对值得一看，大家一定要来观赏。博瑟布夫市长表示，神韵有一种深邃的力量，引领我们上天。确实如此，天国圣境的呈现，无论是透过演员的表现，还是动态天幕，都令人印象深刻，真是绝美非凡。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往往都有着敬畏天地、祈福驱邪的内涵，比如新年时祭拜天地神明，向神明祈祷福祉和吉祥，元宵节燃放灯火，希望驱邪迎祥，祈许光明，还有些节日则用来辟邪驱瘟，如端午节配香囊，祭五瘟使者等等。男孩子在脖子上挂一个葫芦驱邪避恶，葫芦里装着五毒，意思是收了五毒。五毒就是五瘟使者放的瘟毒。五瘟使者是指五位瘟神，专职对人间布撒瘟疫。在民间从来就有瘟疫有眼的说法，就是说瘟疫在哪里发生，谁会染病，冥冥之中都有选择和决断。浙西浙东大不相同。宋朝的《夷坚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南宋乾道元年，婺源石田村汪氏的家仆王十五突然昏死，八天后又奇迹般地复活，并讲述了昏迷中的经历。原来他在耕田时看到从西方来了十多人，来者都穿着道服，带着箱子、盒子和大扇子。来者让王十五挑着那些箱子和他们一起赶路。到了县城武侯庙，他们对武侯表示想在婺源行瘟，但是武侯不允许，并下令他们赶快离开。他们来到岳庙，也一样被喝令离开。来到休宁县徽州，拜见当地神明庙，神明都不许他们行瘟。后来他们辗转来到了宣州，刚进入大神寺门口，就有人出来迎接，经当地神明许可，他们才可行瘟。先从北门孟郎中家开始行瘟，在孟家，他们从箱中取出各自的武器，或扇或鸡，重者即死。这一年，浙西百姓感染疫病者不计其数，而浙东则相安无事。浙东民风诚善，素来敬奉神明，得到了当地城隍神或其他神明的仁慈守护，不许那些异鬼行瘟，所以躲过了疫灾。也就是说，如果神明不允许，当地也不会发生瘟疫。在人们普遍敬畏神明、诚实善良的地方，正气充足，神明就不允许瘟神在那里放瘟；而在人们普遍不信神、不讲道德的地方，伤天害理的事就多，神明就会允许瘟神在那里降下惩罚。行疫使者的职责。瘟疫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平白无故被瘟疫夺命。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民国轮回集中记载，江苏省江阴有个深港镇，深港镇有祭子庙，祭祀春秋时著名人物祭札。 庙宇中多余的房间就被政府征用，并附设该乡第二初等小学校。校长名叫张九高，是当地知名的大善人，一位儒家君子式的人物。大约在民国十几年时，正月间，张九高的孙子张宝玉夭折了。同年七月二十日，他的长子张应真也感染瘟疫暴亡。对张九高而言，一生行善，结果半年间，长子和孙子却相继去世。他开始怀疑起善有善报的天理。毕竟好人有神看护。七月二十二日，就在张九高长子去世后的第三天，上午九点，他的次子张应介出门买菜时，忽然看见去世的兄长带着侄子张宝玉朝他迎面而来。张应介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大哥，就昏倒在大街上。左邻右舍看见了，都来搀扶。不料张应介起来后，说话的声音却是张应真的，并讲述了前因后果。原来张应真的前世是在另外空间掌管瘟疫的行疫使者，孙子张宝玉是行疫使者的侍者。因为在行瘟布疫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导致本不该死的两人误死，因此行疫使者获罪被罚转生人世。对天上来说，生在人世间就是苦，生老病死，恩恩怨怨，与天上的美好无法相比。张应真叔侄俩在瘟疫中死亡，是因偿还当年犯错造成的罪过，债还完了，他就归位回天上去了。善恶有报是天道，因果报应不能错，在人间和天上都是这个理。这篇记载中，行疫使者因为找错了人，所以犯了罪过被罚，降生到尘世当常人。估计大家在中国的各类古书都看到过，上天的神仙因违反天条而被打到凡间当人的例子。行疫使者被惩罚，说明决定瘟疫传哪里不传哪里，传给谁不传给谁的，是比行疫使者更高级别的神。中共病毒选择谁？说到这里，很多人就联想起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了。有人发现，这场病毒就是针对中共及一切亲中共势力而来的，所以又称中共病毒。中共犯下的罪恶数不胜数，现在到了最后清算的时候了。不仅中共会解体，跟着中共跑，对中共罪恶听之任之、推波助澜的人，也都到了遭报的时候了，除非当即醒悟，立即悔改。说到中共的罪恶，中共是反神的，战天斗地，土改、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制造天安门自焚，诬陷法轮功，迫害藏人、维吾尔人，害人杀人无数。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好色乱性，利益至上，设计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败坏。试想，一个对真善忍都肆意污蔑与迫害的政党，上天能让它一直存在下去吗？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瘟疫有眼指什么了。对，就是因果报应，有因才有果，不是随机发生的传染。知道这个就很好预防了，马上停止与中共为伍。入过党的马上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向上天祈祷。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大爆发中，已经有染疫的武汉市民通过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得到大法的保护，从绝望中生还的例子。机缘莫错过，一念定未来， 瘟疫虽凶猛，救命有真言。听众朋友，你已经记住了大疫中能够保命的九字真言了吗？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好人都平安。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